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活出盼望是基督徒的生命旅程，使我们在面对外在的困境或患难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得着刚强得胜的能力。在忍耐的操练中，我们的生命被塑造得更成熟。这一年晨曦讲座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段在彼得前书2章21到25节。张德仁牧师要带领我们一起来认识蒙召的基督徒在彼得前书的描述有哪些，如何跟随主的脚踪行，公义审判的主带给我们的三点启示。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和笔记，我们一起来学习。
彼得前书2章21节到25节说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蒙召 ，ecclesiphete， 你们的被呼召，只要在字中间看到被，被动语态，被呼召，你们被呼召原是为此。所以我跟诸位说过，你可以从彼得前书去整理上帝的呼召，你就发现了，其实上帝的呼召有好多，就可以整理一篇信息，也许可以在教会当中分享。统整从彼得前书去看一个蒙召的基督徒，上帝找你呼召你来做什么，你知不知道？1章15节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上帝呼召我们要走向成圣圣洁的道路。2章9节，要叫神呼召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去宣扬。3章9节会告诉我们，我们为了什么蒙召。5章10节也会告诉我们，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要做什么。你可以去整理。那这边也有一节，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在2章21节，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前面上文所看到的，在职场伦理当中，为着福音的缘故，在一个伦理界限可接受的范围里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我们愿意小心我们老板的地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在这边看到了一个 ABA 的结构。 A，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B， 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踪行。他的脚踪是什么呢？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 Aplomb 再提到基督的受苦，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看到吗？ ABA， 首尾都是基督的受苦，中间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榜样，而这个榜样是要你我效法跟从他的脚踪，他的踪迹而行。他的脚踪是什么？这段说得非常清楚。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在说话上面非常的留意。他被骂不还口，好像你老板骂你，你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耶稣也是这样，他交托、交托、交托。将来有一位公义审判的主，你要交托给他。基督徒，不要把你终极的盼望放在地上的审判官。你还期盼地上有公平、有公义、有公正吗？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真正终极的公平、公正、公义，唯有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位公义审判的主，会跟诸位说过，古德恩在他系统神学里头提到，一个公义审判的主会带来伦理生活应用的三点启示。第一点启示，我们知道，我们对于地上，在地上对于公正公义有期盼。主的再来，他是审判的主，能够满足我们心中对于公正公义的渴望。在他那里有真正的公义、公正、公平。第二，面对地上这些不公义、不公正，怎么办？我们怀恨在心吗？不。我们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审判人的主。我们饶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我们不让我们一生在苦读里面，在那里好像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虎思如何报复？不，比较容易饶恕别人与释放自己。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自己将来也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公义审判的主对于我们伦理生活的要求，有这三点启示。这里有 A、B、A plum 一个三明治的架构。我们看到，在一章三节说到神，他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不只是一个救恩的面向，也包括将来这位神是公义审判的主，为我们伸冤。我们看到一章18节到21节，也告诉我们，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我们如今过得非常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不在于上帝。我们在于地上的人，在于地上局势的发展，在于政党，在于我们的政治领袖。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上帝都在掌权。我们尽责就好，其他的交给神。2章21节说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如果你更细的来看，“原是为此”，希腊文是 astuto，“ace” 这个介系词是 into，你们蒙召是要进入到。里面，进入到这个里面，这个是什么呢？你们蒙召是要进入到这个里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 hoti。hoti 呢，这边翻译作因为，那么也可以解释成 that，带后面一个关系子句，也就是我们被呼召进入到这个，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基督耶稣受苦所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叫我们要跟着他的脚踪行。我们要进到这个里面。可是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这样子，我们不晓得我们被呼召是要进入到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甚至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脚踪啊。我们觉得什么才是耶稣的脚印？成功、富贵、健康、神迹，在海面上行走，喂饱5000人， 那些有病、医病、没病、强身，我们认为那个才是耶稣基督的脚踪吗？我们用属世的成功来定义耶稣脚踪的内容，那恐怕彼得前书1章21节会修正我们对于蒙召之后进入到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那个是一个什么样子？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入的是耶稣基督，他是受苦仆人的好榜样，好榜样。刚才说过，2章21节到25节是一个 ABA plan 的结构，ABA plan 结构。耶稣基督受苦，受苦，耶稣基督受苦，他是为了要救赎我们，是为了要救赎我们。那中间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榜样。这边讲到基督受苦，他是为了我们，prepare whom on，他是为了我们才受苦的。耶稣基督，彼得说是为了你们受苦，就读者来讲，就是为了我们，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Tina，in order to。是叫留下榜样，他留下榜样给你们，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叫 Tina 表达目的，叫你们跟从他的脚踪行。他的脚踪是什么呢？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他没有犯过罪，没有人听见过他撒谎。有可能当时的受众这些家仆，面对弯曲的主人，这个弯曲的主人是不善良也不温和的主人，很可能这些家仆，他们时常说谎。为什么说谎？谋取个人利益。或是害怕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被主人发现，但是彼得告诉这些家仆，一方面我们要敬畏神，我上文说过四个命令语气的动词，我们还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去服务你在家中的主人，小心他的地雷。耶稣是这样子，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没有说谎，他被骂不还口，这不用解释了。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而耶稣基督的脚踪，我相信彼得所引的就是在引以赛亚书53章4到9节，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看到呢，第7节特别说啊，他被欺压，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都跟说话有关。我们在职场伦理里头，八卦背后埋怨、说坏话，甚至受到弯曲的老板，我们在背后骂他，厉害的还当着他的面顶撞。见证放在什么地方？你觉得这种老板不配得我尊重，他不配得救？那请你再回到前面四个命令语气的动词。尊重所有的人，这个尊重是因为他们是神所造的，也都是神所爱的。那你说他们有犯罪怎么办呢？交托，是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什么叫交托呢？交托这个希腊文，pare， Dedu，它的意思是用在将一个人交付一个法官。如果这个人是你老板，就把这个老板交给一位法官，那位法官就是神了，交托给神。我们常说要交托给主，交托给主。什么叫交托？面对不公的对待，我把它交托给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彼得在告诉这些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的这些受众，不以向人求公道为最终的盼望，活泼的盼望 （living hope），只相信主会做出公义的审判，很重要。所以，我们从小到大，你说我找不到公道，找不到公正。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甚至我们到了法院也没有办法帮我伸张公义，很正常。基督徒最终的盼望不是放在向人求公道上面，而是交托，只相信主会做出公义的审判。所以我在神学院当中的一个老师，他也不时受到一些冤屈，甚至他很看不下去的地方，他按着他的职分持守分际做表达，但他告诉我说，他时常面对这些不公不义，他也祷告让神出手，交给神吧，这是交托。所以2章23节，新译本的翻译是，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公义的审判者只有一位，在他那里才有真正的公义，伸张公义跟公平。我们看到旧约的摩西也是这样，在地上的纷纷扰扰，有的人很会吵闹。当时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摩西跟以色列百姓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这群百姓很会争闹，吵吵闹闹，争来争去。但是摩西面对争闹的人，他只向神祷告。好像看到一个对比，许多会与人争闹的人，常常是不太祷告的人。一个时常祷告的人，他不太需要与人争闹，他会把这一些事情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像出埃及记17章1到4节，我们看到这些百姓，他们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与摩西争闹，表面上是争闹，其实是在试探耶和华，觉得神，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埃及呢？你一定是存着坏心，想要让我们死在旷野里头。可是摩西始终都没有跟他们吵闹。去跟谁说？去跟神说。出埃及记17章第4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这群百姓是争闹，为什么争闹？摩西为什么没有争闹？摩西去祷告，好像告诉我们一个相对性：这群争闹的人不祷告，不争闹的人在祷告。许多时候会与人争闹的人，常常是不太祷告的人。为什么不争闹？他时常把这些事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2章24节，ABA，我们看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受苦成就救赎，他的受苦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 同样回到职场伦理当中，家仆跟主人，家仆愿意忍受，也是为着不是自己的好处，是为了对方可以得救。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死。耶稣受苦，死。Hina，in order to，或是 in order that，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看到在罪上死，eyes，hamartias，在义上活，te dikaiosune，它都是间接受格。间接受格通常前面要加一个 to，可以翻译作。向着罪死，向着义活，to the sins，向着罪死，to the righteousness，向着义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目的是我们既然向着罪死，就得以向着义活。这比较容易了解。所以你看到，在新汉译本的翻译就把它翻译作：“他被挂在木头上，以自己的身体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向罪死，就可以向义活。”我们向着罪死还不够，我们需要向着义活，活出合乎上帝旨意的生活。这个向着义活，可以。活出合乎上帝旨意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上文所说的，在职场伦理当中受苦、忍耐、小心老板的地雷，盼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见证，犹如在2章12节所说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最后呢，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刚才看到呢，他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向罪死，向义活。消极面是向罪死，但还不够。还要向义活，活出合乎上帝旨意的生活，活出公义正直的生活。25节有一个因为，因为什么呢？这边的因为呢，是用来解释上一节，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因为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的。我们看耶稣基督呢，他不只成就了救赎，而且他是我们的牧人跟监督。牧人监督，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个牧人监督是两个字，一个就是 poimena，牧羊人，kai episkopon，在上面看的那个监督者居高临下，也就是耶稣不只是牧人，这个 kai 英文翻译作 am 的，在和合本翻译这边的牧人监督中间有一个 han am 的。这个连接词呢，有的时候可以理解为解释性连接词，也就是牧人就是监督。虽然原文是牧人和监督，但意义上理解要理解为牧人就是监督。这边告诉我们一个牧养的概念，牧养绝对不是只有关怀，你好，我好，大家好。牧养也包括监督，监督什么呢？哦，以前我母亲在教会里头 有一个工作是要算主日崇拜出席的人数。那为什么教会请我母亲算人数呢？不是只有按那个人数的那个计数器而已，而是它有一个功力，可以从聚会弟兄姐妹的背影，可以知道是谁。他可以拿着点名单，然后就勾有谁来。那这个监督呢的功能是，这礼拜谁没有来，或是好几个礼拜都没有来，教会会就会有探访的小组。那个监督是为了要去关怀、关顾，去发现那一些也许比较内向，但是却在软弱困难中的弟兄姐妹。所以教牧跟监督是有关系。当然，另外一个监督的概念呢，就是弟兄姐妹有状况、有问题、有软弱、有犯罪，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我们明白神的话，也要去告诉对方。监督也有这种功能，能够去纠正错误。所以，关于牧养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爱的关顾。一个是对于软弱错误的导正，这两个都很重要。但通常我们对于牧养，我们只做其中一块，而忽视了后者哦。好，那这边呢，我们看到再整理一下，在整个盼望的基础底下，行善和顺服是彼得两大教导的重点，尤其放在这个主仆关系里头，告诉我们要有这种小心。老板的地雷，就算对方不善良、不温和，因为呢，神的良心呢，神的良知，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要忍受冤屈苦楚，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将来会有奖赏。其实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怎么样呢？是要借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品性端正。可以因此而使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哦，能够好像上帝的恩典眷顾了他，使他可以得到这救恩的好处。我们蒙召原是为此。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同枕彼得前书看蒙召的基督徒，第一是为了行善受苦，第二我们在凡事上要圣洁，第三传扬神的美德，第四成为人的祝福，第五得享神永远的荣耀。感谢神，今天张德仁牧师也提醒我们。许多会与人争闹的人，常是不太常祷告的人。我们不以向人求公道为最终的盼望，相信主会做出公义的审判。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而好牧人要在教会中监督照管教会，他会细心的体察，也会纠正错误。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世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日复一日的生活，反复无常的变化，酸甜苦辣的滋味，悲欢离合的眼泪，梦想。有时模糊，星星也会摇晃，但你的爱。